拜登总统提名鲍威尔续任美联储主席。国际奥委会与彭帅的视频对话被批配合中共大外宣，以减轻对北京冬奥疑虑、漠视性侵真相与不伦之恋的调查，以及彭帅能否不受中国当局控制自由表达个人意愿。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拜登总统星期一正式提名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续任主席职位，并提名现任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为副主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拜登总统星期一正式提名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续任主席职位，并提名现任美联储理事布雷纳德为副主席。拜登总统表示，过去十个月，美国经济与就业取得巨大进展。在美国从近代史上最糟糕的萧条开始复苏之际，鲍威尔与布雷纳德两人稳定独立且有效率的领导力，不但能够带美国走出疫情冲击，更能建设更美好的未来。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来介绍。耀义。
是的，拜登总统今天在这个白宫正式宣布了来提名这两位进入这个在联准会当中担任主席、副主席的职务。那么在提名会上呢，拜登总统是强调了他上任以来的十个月，美国的经济跟就业的成长都非常的强劲。那包括美国已经增加超过了5600万份的工作，那么失业率也降到了4.6%以下。那他说呢，比这个是比原先的预测还要快了两年，原本是2023年才会达到今天的成果。那么另外呢，美国的经济成长也快过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已开发国家。那拜登总统说，在现在的这个经济复苏的情况之下呢，他相信鲍威尔以及布雷纳德能够完成美联储的两项重要的工作。此外呢，拜登总统也说，有些人就问他说，为什么你现在民主党上任了，你不提名一个民主党人或是更换新血来担任这一份的工作？那么对此呢，还特别解释了为什么他提名这个鲍威尔来续任主席的职务。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The Fed's job to balance two key goals. The first is to achieve maximum employment, to get as many Americans working as possible. The second is to keep inflation low and stable.To meet these goals is going to require patience, skill, and independence. That's why today I'm nominating Jerome Powell for a second term as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I'm nominating Lael Brainard to take the position as vice chair of the Federal Reserve. Put directly, at this moment of both enormous potential and enormous uncertainty for our economy, we need stability and independence at the Federal Reserve.Jay has proven the independence that I value in the federal chair, in the Fed chair.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he stood up to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interference, and doing so successfully maintained the integrity and credibility of this institution.
那白宫同时呢，也这个公布了这两位提名人的背景资料。那当然呢，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大家非常的清楚，他是出生于华盛顿，那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呢获得了学士的学位。在乔治城大学获得了法律的学位。那么在老布什总统的任内呢，他是担任助理财政部长。然后在2011年的时候，由奥巴马总统提名担任了美联储的理事，正式进入美联储。那么在2018年呢，获得了特朗普总统的提名，担任美联储的主席到现在。而美联储的副主席的被提名人呢，布雷纳德现在正是这个美联储的理事之一。他是维斯大学的学士的学位，那么是。在哈佛大学拿到了经济硕士以及经济博士，那么也曾经担任过白宫学者。2009年的时候，他担任财政部长的顾问，2010年就担任了财政部的副部长。他同时呢，也是这个华盛顿的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的创办人。那么现在美国的国会也对这个提名案做出了反应。美国国会众议院的筹款委员会主席理查尼尔众议员就发出声明。 支持这项续任的决定。他说呢，这是我国与全球市场所需要的稳定信号，同时称赞鲍威尔在新冠疫情造成经济危机时的处理。不过呢，这个在马萨诸塞州的沃伦参议员 Elizabeth Warren， 他2017年的时候呢，是参议院当中监管金融事务的银行住房与市政委员会当中唯一投票来反对鲍威尔提名的。那么在今天拜登总统宣布提名这个续任之后呢，沃伦参议员再度发出声明说，他依旧反对鲍威尔的提名，因为鲍威尔在气候变化、规范与伦理方面失败了。美国纳税人的钱不应该被用来拯救大企业，美联储必须要为美国家庭工作，而非为了华尔街。不过呢，沃伦说他支持对布雷纳德的这个副主席的提名。那拜登总统在今天的提名会上也特别强调了，他跟这个鲍威尔长谈了之后呢，未来美联储将会针对像民主党的议员所这个关切的气候变化方面作为施政的优先考量。那么在今天的提名会上呢，鲍威尔自己本身也提到了几个民主党议员所关切的议题。我们看一下鲍威尔今天是怎么说的。
The unprecedented reopening of the economy, along with the continuing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led to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s, bottlenecks, and a burst of inflation. We know that high inflation takes a toll on families, especially those less able to meet the higher costs of essentials, like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We will use our tools both to support the economy in a strong labor market and to prevent higher inflation from becoming entrenched.Other key priorities include vigilantly guarding the resilience and stability of the financial system, addressing evolving risks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cyber attacks, and facilita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payment system while protecting consumers.
那鲍威尔如果再获得参议院的这个批准通过了，他的新的任期将会从明年的二月开始。同时呢，在联准会当中还有这个美联储当中呢，还有三个重要职位需要受的提名，包括一个监管这个部门的一个职位。那拜登总统今天表示呢，他将会在12月上旬来提名这三个重要职位。好了，
好了，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国际奥委会 IOC 周日公布主席巴赫当天与中国网球选手彭帅的视频，称彭帅说自己安全且希望隐私得到尊重，引发外界的批评，指责 IOC 帮助中共洗地，成为中共大外宣的工具。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没有提及任何有关彭帅今年11月2号对于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张高丽提出的性侵及不伦关系的指控。从声明中也无法看出巴赫等人是否在视频中询问过此事。舆论认为，国际奥委会的声明无法证明彭帅是否能在不受当局白控的情况下有行使个人意愿的自由，同时也触发了更多对国际奥委会的质疑。英国卫报周一报道说，在国际社会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迫在眉睫之际，国际奥委会批评利用彭帅事件参与中共的一场公关特技表演。英国首相发言人11月22号表示，还没有决定谁将代表英国政府出席明年在北京举办的冬奥会，不过约翰逊首相不支持抵制体育赛事的主张。英国同时表示将继续就看到的人权迫害发声，包括对中国。预计德国新政府下个月将接替代理总理默克尔领导的政府。德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任何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将留给下届政府做出。此前美国总统拜登11月18号表示，美国正在考虑对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会进行外交抵制。美国一些人权活动人士和国会两党议员对此表示欢迎，一些人则呼吁全面抵制北京冬奥会。在中国的一些离婚纠纷中，父母中的一方不惜通过绑架孩子来获得监护权，而这些父母的行为往往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美国离婚后的监护权裁定有着比较完善的法律程序。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纽约城市大学刑事司法助理教授李科结合他的经验，详细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父母绑架孩子的现象屡见不鲜，以及美国的共同抚养概念能否在中国行得通。
那李教授您好，我们是看到近年来的一些报道和研究是有发现，是似乎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家长在离婚的时候是为了获得能希望能够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呢， 有些人是不惜通过绑架这样的非法手段来达到目的。那似乎中国的法庭对这样的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好像没有办法采取任何措施。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您解释一下，说您觉得这当中的原理是什么？
好的，其实在我自己的田野调查当中，我就出现过两起，就我亲眼目睹的，诉讼当事人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一个案件呢是离婚案件，另外一个是遗产继承案件，继承纠纷当中，家长采取了就是采用绑架的这种就手段，然后来获取对孩子的实际的操纵。这个你刚才提到说它是一个非法的行为啊，我觉得严格意义上讲，这个可能还要有待商榷。当然，我并不是说我赞同这种举动，我只是说从技术、法律技术层面来讲，因为现在中国的刑法，以及其他的相关规定，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说父母，比如说双方一方当事人把孩子藏匿，或者是这个把孩子抓住之后呢就带走，这个行为根据中国的刑法并不能称之为是一个犯罪行为，甚至不能称之为是一个非法行为。到了2020年的时候，中国才通过了一部立法，就保护未成年法里边中间有一条提到说父母不能够因为争夺抚养权而出现这种抢夺或者藏匿孩子的行为。但即便是那样一条法律，它也更多的是一个宣言，也就是说它并没有明确的，这条立法者并没有在规定这条法律的时候明确说明一旦你有这样的行为后面会有什么样的相应的后果，不管是民事的后果也好，行政或者是刑事的后果也好。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这不是一个非法的行为。至于你说到什么原因啊，我有看到相关的报道，包括就是你发给我的那几篇，包括 CNN 的一些报道。当然，我自己在我的田野调查当中也遇到过。在我看到的 CNN 的那个报道当中，包括北大的或者相关的学者，主要是指说男性更多的是绑架者，而这个受害者呢往往是女性。也就是说，在离婚诉讼当中，当女性想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男性我看到这个统计数据是大概60%左右的绑架案件当中，实施绑架的都是父亲，就是这个男方，而不是女方。而在我自己的田野调查当中，我看到的两起恰好是女性，把自己的孩子绑走了。那在中国农村我更熟悉，我主要是研究中国农村的离婚诉讼的。那么在中国农村的话，首先第一个这种就是对男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争夺就更加激烈，想要让一个母亲在离婚的时候通过合法的渠道取得一个男孩子的抚养权是很困难的。在中国农村，尤其如果这个离婚诉讼本来就是由女性来提起的时候，而男方可能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手段，要么阻止这个母亲获得抚养权，或者阻止离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女性通过绑架的手段来获取孩子的抚养权，很多时候真的是到了最最最迫不得已了，因为她已经没有其他的渠道能够通过合法的手段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而如果恰好在这两起案件当中，我亲自就是我自己目睹的这两起案件当中，母亲都是外出打工的妇女，她呢是希望说孩子一旦跟随自己，首先第一个是希望把孩子带到城市里边，给孩子更好的受教育的这种机会，另一个是因为母亲长期在外打工，因此她才有这样的资源，经济上的资源以及人脉帮助她实现真正把孩子这个 physical control 能够取得这样对孩子的这样一个监管。那在中国城市的话，可能就情况就更复杂一些，因为相对而言，男性和女性的这个经济收入以及抚养孩子的能力可能要更对等一些，不会像在中国农村男女两性的这种不平等更加的突出，矛盾更尖锐。因此在中国城市的话，如果确实就是像其他学者所注意到，60%左右的这个绑架案件是由父亲来实施的话，那很显然确实跟父亲 首先第一个，他是希望有孩子的抚养权。像我到 CNN 的报道当中，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中国实施一个家庭有一个孩子这个政策实施了这么久，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就那么一个孩子，对吧？而且这一个孩子当中，父母双方，包括就是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投入大量的物资、金钱，还有情感的投入。在这个时候，双方一旦要出现了争夺孩子的抚养权的时候，那么男方采取这样的手段来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某种程度上既是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这是非法行为，对吧？而且即使便你报警，警察很多时候也不会采取，也不愿意介入这种所谓的家庭纠纷。因此，既有法律上的空子，也有就是说在中国现在城市，出现的这个生育率下降，孩子本来就很少。然后呢，两代三代人可能都在一个孩子上面投入太多物质和情感，在这种时候采取这个就是绑架的话，成本如果有比较低的话，何乐不为呢？我自己曾经亲自陪同律师陪同当事人去警察局，我们整整在警察局坐了接近两个钟头，希望警方能介入。因为当时的一个当事人，一个妻子，她被她丈夫呢在离婚的时候，这个就是harass， 在出了法庭之后一直不让走。我亲眼看到法院，我们反复跟法官解释说，当事人需要保护，我们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有警方陪同这位女性回家。我在那儿坐了两个钟头，我口干舌燥说完了，警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所以这样一种，他觉得婚姻家庭纠纷诉讼，这个就抚养权纠纷完全是家务事，所以我们警察不愿意介入。这个真的是跟就冰冻三尺非一日寒。
我想请问李教授，绑架孩子的中国父母，他们很少会受到应有的惩罚，中国的法律是不是应该加重此类行为的刑罚，以避免类似的案件重演？那在实行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
对，我觉得大部分学者可能都不会反对说立法者应该明确的对这种行为进行界定，对吧？把它规定成一个非法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犯罪行为。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学者都会同意说，应该加大这种立法还有执法的这种力度。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很多时候法律规定出来了，它却不实施。刚才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比如说，我刚才前面提到的是一个接近于家暴的那么一个情况。按理说，中国的法律从2001年。婚姻法的通过到之后的这个司法解释，再到2015年的反家庭暴力法，法律已经有了，不是说法律没有，不是说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关键是它实不执行，相关部门是不是愿意就是按照法律的规定严格的执法，这是我就是在执法这一块上面我不是特别的乐观吧。
那您刚刚也提到一点，就是绑架者更有可能是父亲，您觉得这又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母亲不那么愿意去绑架孩子？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的话，可能有两方面的解释吧。一方面的解释呢，是说中国的这种离婚率，在中国的离婚啊，其实尤其是在离婚诉讼里边，70%的离婚诉讼是由女性提出来的。这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2019年公布的数据，也跟绝大多数研究者的研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离婚诉讼在女性提出来的时候，那么对于男性来讲，他要接受的不仅是他的婚姻破裂了，而且他可能潜在的会失去孩子的抚养权。在这种情况下，男性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可以说是一种，就除了争夺婚姻财产以外啊，可能是一种希望吧。就是你的婚姻如果不得不破裂的话，那你总要守住一点婚姻当中、家庭生活当中的什么。除了财产以外，那么还有什么对夫妻来讲是最重要的呢？那因此就是，孩子的抚养权。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考虑到70%的离婚诉讼是由女性提出来的话，那我能想象到说，这种对孩子的绑架，某种程度讲是这种男性的一种挣扎吧。就中国的婚姻普遍的更不稳定了，比起70年代、80年代甚至90年来讲，越来越多的婚姻在破裂。那在这种时候，男性他怎么样去应对这么一个社会现象呢？其中的一个比较 desperate attempt， 那可能就是说我得把孩子抓住，对吧？如果太太抓不住的话，或者婚姻守不住的话，这是一个解释啊，一个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呢，则是就是说，其实绑架也是需要一定的成本或者是手段的，尤其是孩子在绑架以后，那么交给谁来抚养呢？这个时候一种可能性是说，女性如果不会去实施绑架，一方面是考虑到这个操作本身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吧？女性可能没有从力气上讲、体力上讲，可能没有像男性这么能够自己就会操作。另一方面是孩子一旦抢夺过来以后，要由自己抚养，对吧？你想想看，如果你孩子绑架以后，你是不太可能再跟对方去要抚养费的。那实际上在做绑架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考虑的，说我到底我的这个成本是什么，我的投入是什么。那完全要让女性来单独抚养一个孩子，完全不寄托于前夫给予任何的抚养费用，这对很多女性来讲还是有相当的负担的。因此我猜测这两男女两性的收入状况可能也是为什么决定男性会更多的去采取这个行动而不是女性。
那中国在这一方面的法律是不是有将女性置于比较不利的地位呢？
这个我最近看到就是 Emmy Chin 他们写的这篇报道里边啊，他们其实也采访了香港大学法学院的一个教授贺新。贺新教授的这个书里边，包括我自己的研究也都是这样，就是说其实如果你仅仅看法律条文的话，并没有对女性不利，相反法律条文当中更多的是倾向于女性，尤其是这个如果孩子是在两岁以下的话，那么不管是孩子是男性还是女性，从法律条文上讲应该是说母亲更容易获得孩子的抚养权。但是往往在实践当中，要尤其是在司法实践当中，母亲要想获得孩子的抚养权，更不用说如果这个孩子还是男性，如果这个还是在农村的一起离婚诉讼，女性要想获得抚养权的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这个我在我自己新的要出版的这个书里边有做明确的统计，几乎是就是说是非常非常就这个几率是非常小的，女性要获得孩子的抚养权。因此从司法实践上讲对女性是非常不利的。
那您有研究过为什么条文跟实践的会有这么大的差别，或者说完全是一种相反的状态？
我们现在就学界能够提供的几个大家都比较能认同的解释有几条。但第一条是中国的法律的规定当中还有一些漏洞。刚才我们提到了比如说父母绑架，这不是一个非法的或者是一个犯罪行为，对吧？这是法律上的漏洞。那么第二个是中国的法院，我今天不断在讲离婚诉讼，离婚诉讼主要是因为我是研究司法的，因此我没有办法给你解释说在去民政局打这个登记离婚的这些夫妻当中发生什么状况，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能够解释的主要是说去进行诉讼的这些离婚的夫妻当中，他们把离婚诉讼提到法院的时候，中国的法院现在处理非常多的案件，法官的人数本身又比较少，收入也相对比较低，而这个法官要处理的这种案件数量却非常高。因此在很多离婚诉讼当中，法官最想做的是如何尽快的结案，这样一种追求效率，所谓的效率啊，很多时候是以牺牲公正和公平为代价的，往往牺牲掉的是女性的这个权利。这是一个原因，就是说为什么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因为你想到如果70%的案件都是由女性来提出，对吧？那这个时候不管是贺新还是我也好，我们都发现法官往往是希望提出离婚的那一方，因为你要想获得离婚嘛，你有所希望，那你就要放弃一些东西才能让对方这个被告能够接受离婚这个结果。因此呢，就不管贺新还是我们都认为法官往往把女性的这个财产权利还有抚养权的权利作为一种 bargaining chip， 你要想获得离婚，那你就要必须放弃一些东西，这种时候法官才能尽快的结案。这是中国法院追求司法效率或产生的负面效应。当然还有第三个解释呢，就是跟这些年国内强调维稳也有很大的关系。 就是当法官非常担心，尤其是如果当事人又提出你如果不按照我的要求去做，要威胁法官，要求自杀也好，或者伤害法官也好，或者是上访也好，或者上诉也好，这些都给法官以巨大的压力。而往往提出给法官压力的又往往是被告，尤其是男性。这种情况下，法官面对的既要有追求效率，又要追求维稳，讲究说司法的结果不能产生任何负面的社会效应的时候，那法官怎么做呢？那法官又是采取的是牺牲的是女性的权利，不管是财产权利也好，孩子的抚养权也好，从而达到说一定程度的平衡。这样呢，女性你获得了离婚，但是你不得不放弃你的婚姻家庭财产，你放弃孩子的抚养权，这样的话可以让被告能够接受这么一种结果。就是说在中国农村，女性在离婚以后的这种长期的传统，这种 customary practice， 说女性要离开自己的自己的 natal family， 就自己的父母家，要离开自己的这个 natal village 本村，对吧？要外嫁到另外一方里边去。那在这种情况下，离了婚以后，其实很多女性是很难留在娘家或者夫家的这个村的。很多时候，农村女性，尤其她又没有办法继续耕种自己原来夫家的土地的时候，她往往都不得不去寻求其他的这种生计，要么是外出打工，要么呢是回到自己的娘家，然后看娘家如果能够支持她，给她提供耕地，这样的话她才能够提供就自己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你让她要去跟原来的夫家继续抚养一个孩子，既不方便，而且也会就是说对她后来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就以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的话，这样一个 customary practice， 我们社会学称之为 post-marital residence， 就这样一个随着离婚以后又不得不调整自己居住这种状况，甚至要调整夫妻关系，会给共同抚养夫妻共同抚养孩子带来巨大的，就父母共同抚养孩子带来巨大的不方便。更不用说如果母亲还考虑要外出打工的话，那很有可能她的前夫要么是在农村，要么是在另外一处打工，而母亲却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另外一个省份打工。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共同抚养两个孩子呢？如果你考虑到说中国农村这种巨大的人口流动，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的话，共同抚养确实不是一个很务实的安排。像很多中国的城市居民的话，我觉得共同监护是件好事儿。至少对孩子的成长来讲，可能如果父母双方都可以参与进来，对吧？而且如果父母双方都能够达成一致，说不管我们的婚姻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不管我们的婚姻是不是能够幸存，但我们都是这个孩子的这个监护人，那共同参与到孩子的成长当中，我觉得这是应该是件更健康更好的事情。但很遗憾的是，我不太确定说这个观念能够被很多人接受。我的揣测是很多人会觉得说这既不方便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因此才会出现说在中国的城市居民当中，很多时候一旦离婚以后，父母就随着一方生活。所以我的感觉是说这种观念的改变可能要比去改变立法时间更长久更困难。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